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把你自己交付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因着你的十字架，我们可以去到阿爸天父那里。主啊，谢谢你，你也在经上说，我们要背着十字架跟随你。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十字架，是的，主，你已经为我们背了，你要与我们一同背负十字架。主耶稣，我们虽然有十字架，但是有你与我们一同背，我们的十字架是轻松的，我们轭是柔和的，我们凭着信心这样的来追随你，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虽然生命当中有各式各样的困难，主啊，但是我愿意凭着信心来寻求你，凭着信心来跟随你，因为没有信心是不祝愿你的。主，我们今天这几天凭着信心来到了这里，主啊，这是你的恩典，这不是偶然，这是必然。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一个恩宠的门，主耶稣，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的一切全部倒空，让你的生命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主耶稣，这几天正是你是恩宠的时刻。主，我们愿意大大的张口，你就愿意大大的满足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期待。主耶稣，我们期待。主耶稣，也求你祝福下午的时间，让我们继续的应着你的话。能够来认识你，更深的来渴望你，来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把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落实，能够活出来。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我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真的非常感恩，能够再一次来到，能够为主在我生命中的美好和我所体验的，来为主的这一份来做见证，来做分享，真的生命中充满了感恩。虽然肉身有软弱，但是灵里却是雀跃的，因为这位荣耀的主配得我们摆上。我们先来打开，福音，是那打开那个圣经《罗马人书》第一章16节。经上说：“我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正如经上所载，义人因信德而生活。”这里经上说：“我绝不以福音为耻。”那昨天薰衣姐妹也带我们读过那个《路加福音》里面9章26节，这里说耶稣说：“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荣和众集父及众天使的光荣中将来时，也要以这人为耻。”真的，当我们的生命，就是说，真正的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以福音为耻。就是在我其实就是从小灵洗，但是在2008年10月份之前呢，我是真的是虽然是教友，虽然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主我真的是不认识。我就是以福音为耻，我不愿意承认我自己的信仰。那个时候的信仰为我来说，真的是好像是负担，我不愿意承认它，因为常常就是人家谈起信仰的时候，我会回避，我不愿意承认。虽然我也不是说我在不是好像就是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合格的基督徒，我常常也是进教堂啊、过主日啊、祈祷啊，但是我就不愿意在人前承认，我就好像就是以福音为耻，但是 一个人真的是不认识主的，真正的不认识主的时候，就是虽然你有信仰的，就是一种生活，但是没有信仰的一种里面的一种实质。那下面一句，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自从2008年10月份在聚会，在这样的聚会当中，我听到了主的喜讯，真的我的心一下子豁然开朗。我之前认识的主，和我在就是2008年10月份也在这样子假聚会当中被圣神洗礼，我的灵眼打开了，我的就是认识主的这个名目就打开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真正的福音进到了我的生命里面，它就成了我的救恩，真的是这样。当我在圣神里被洗礼以后，我就是整个人喜欢，就是非常喜欢跟主在一起，因为之前不知道这个救恩好像是很遥远的，以后死后的事情，好像不是就是现在活着时候就能经验的，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经过仆人们的解释，经过他们的见证，真的是让我就是好像眼前一亮。哦，原来这个天主是我之前原来认识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是这样的真，这样的活，这样的真实，可以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他就与我们同在，他就可以让我们只要我们抓住他的话，照他的话去生活，他就让我们经验他的救恩。所以，自从那以后，我也渴望主啊，我也愿意有这样一份生命，我就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了主。所以，在这当中，主也不断的净化我的生命，所有一切原来的一些老我的生命，主就不断的净化，就是我这个原来非常非常干枯的、干裂的这块心田，就在那次被圣神的活水浇灌当中，就是变得好像真的非就是充满，就是像海绵一样，这个水啊，就是一捏就会出来，非常非常的浸透，非常非常的滋润，这块田地心田就变成了非常的柔软。所以生命当中本来是，就是性格是非常急躁，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但是被圣神这样圣神活水滋润以后，我的心田就感觉就说话起来各方面就会比较柔软。那这也是真实我的经验。后来就是我们本来夫妻间的，那上午在见证在分享的是我的先生，因为有的人可能不认识。其实我们在夫妻俩的生活当中，平时本来有很多的这种，虽然他是一个很就是很那个怎么说，很厚道的一个人，经常是我不好，我经常要找茬跟他吵架，一些些小事，有一句话听得不顺，听得不舒服，我就是要找茬，就是跟他过不去。所以，自从有了生命中有了主被圣神浇灌、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以后，我知道这是天主所不喜悦的。所以我愿意改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就福音，天主的话，福音就成了我们家中的救恩，就是拯救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现在就是以后的夫妻生活之间的关系，就是变得非常融洽，就是偶尔有一点点摩擦，也会很快就会在主的光中，马上就是一半的，就是说了一半就马上在主的光中知道，就是自己意识到了，马上就会停止，就是愿意降服在主的话语当中，所以当生命当中有了这份信仰，就不断的经验他，就是那份主的救恩就临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其实也临在我各个方面当中，我们婆媳之间关系也好，就是各方面人际关系也好，就是天主愿意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的救恩，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正如经上所载，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义人， 那上午也有提到过，义只有天主是义，那我们是都是罪人，那因着我们就是跟天主有一份好的关系，我们就生活在他内，生活在主内，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成了我们的义。所以义人因信德而生活，那信德在希伯来书11章1节。也说到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我们所希望的事情，信德成了我们的担保。我们没有见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因着信德，我们就相信这个事情必定要发生。那我们相信什么呢？相信就是相信主的话。我们的信心就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那罗马人书10章17节也说，信仰是出于报道，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那英文直接翻译过来是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听见基督命令。当我们听见了主的话，当我们听见了主的命令，我们就是用信心去抓住主的应许。那他的话，我们凭着信心，他的话就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信心是也是一个，就是对主的话语是一个保障。感谢天主，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经上所描述的，信德之父亚巴郎他是怎么样一个凭着信心与天主来往的。我们翻开圣经12章1节，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富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第4节，亚巴郎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罗特也同他一起走。亚巴郎离开哈兰时已75岁。这里说，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富家。”往我指给你地方去，在这边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第11章的第8节，因着信德，亚巴郎一门招选，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是听命，他们一蒙召就听命，往天主所指定给他的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去出走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这有多么大的信心！真的，我们有时候就是会问主很多，有时候主跟我们说话，我们就会问主很多，为什么呀？我们要去哪里呀？这是为什么呀？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就是自己的那种意见。那这里亚巴郎就是他一听命，一蒙召就听命就走了，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大的信心。其实生活当中就是像我们这样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开车，像这次出来开车才开了1天，这次路算是比较少的一次，有时候几千公里要开好几天会到就是那个地方，所以有的人也会说。那你们侍奉主传福音，何必要去那么远呢？家里附近港口传传不是可以吗？那侍奉主也可以呀，为什么非得要去那么远去传福音，去侍奉主呢？就是会有很多声音出来。真的，其实在这里亚巴郎他一招选就听命。其实我们不是就是说，好像人讲的很有理，但是不在于理不理，在于的天主的。天主的召叫，天主要我们去哪里？这里真的亚巴郎是非常大的信心，他就一蒙召就去到他就出走了，他就走了，听着主的话就走了。那我们也知道，曾经，就是苏老师也多次有说，他被天主召叫，97年被天主召叫辞掉工作的时候，也是说天主也没有跟他说你要做什么，后面他也是就这样凭着信心。辞掉了工作，也不知道他要去干嘛。那时候他
他也这样这么有信心的辞掉了工作，就跟随了主。那真的是，我们也看到了舒老师现在真的经验了天主好大好大的恩典，他也被天主大大的用，真的是就是这样，跟随主的人信心越大，承受的恩宠越多，真的是感谢天主。我们继续这里往下看，因着信德，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方地狱，好像是在外邦。与有同样恩许的承继人以撒格和雅各伯积聚在帐幕内，因为他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亚巴郎、他、以撒格、雅各伯他们三代都积聚在帐幕内。帐幕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比较简易的、比较容易移动的。其实他其实要表示的就是说他们亚巴郎他就是认识主以后，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旅途，就是寄居的生活，就是侨民，就是不是永久的居民。那他期待着是什么呢？他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所以他期待着坚固的基础的城，工程师就是建筑者和工程师是天主，他期待着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这才是他永远的家，这是他的期待，所以非常的感恩。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都是侨民，都是旅客，就像我们这几天就这样非常简单，带了一个箱子或者一个旅行包就来到了这里，就是像就这里旅游了，就是来这里住了几天，一星期以后就又回到了家里。那在家里呢，那我们也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很想不明白，好像就是在家里永久居住下去一样，为了很多的事情而在劳碌。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旅客，是侨民，只不过我们在家里就是多住了一些时日而已。那我们长寿一点，就八九十岁、100岁，像我奶奶102岁了，现在还健在。那是天主给他的这份恩宠，他还健在。那他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不是说他一直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年轻年老，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至于什么时候走，真的是掌握在天主手中。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侨民，是旅客，是寄居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是在天上新耶路撒冷城，是天主为我们建筑的这个城，所以我们要常常期待这个我们的家乡。那我在这里插一个，就是昨天我们也有提到这个磨墨，就是推磨的，都有提到昨天。但是呢，这个推磨的故事，我也就是听了，因为前些日子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有听到，因为在听别的讲习会录音的时候有听到这个故事，其实我心里也蛮感触的，所以，那我在这里我还是继续分享，就是那次苏大哥讲的还是比昨天更详细一点，就是推磨呢，推呀推呀，就是圆圆的推一圈，推一圈就意思回到原点，推一圈回到原点，所以这是一个很枯燥的，也是周而复始的工作。其实，在我们就是生命当中呢，其实很多就是时候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家庭主妇，我们早上起来就叫醒孩子，做饭，然后让他吃饭，吃了饭以后送他去上学，然后送回上学以后嘛，做很多家务，忙这个忙那个，忙好以后就开始放学时间到了，又开始接他放学，然后买菜、做菜，做一系列的就很多，然后就到了晚上，那一天就结束了。然后第二天又是重复着这样一个工作，那在重复着一样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差。那我们在这做一些一样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又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所以，其中一个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每天非常的喜乐，做这样重复的事。他每天仰望着，就是仰望着主，跟主有一个交通，有一个拦网。那他的生命呢，就是这样，在就是就这样一直一直在10年或者十几年以后，这个孩子长大了。但是这位就是这位主妇呢，家庭主妇呢，她的生命也不断不断的，就是在这些年，就是也成长了。她接触了天主许多的，就是属神的果实。那另外一个呢，她就是每天活在抱怨中，活在苦读中，活在就是一种非常就是一种生活的不平安，每天在活在劳苦重担里面。所以那个，所以等10年、10多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这个生命他有没有结果实啊？他结了，结的什么果实啊？是相反圣神的果实，苦读、抱怨，就很多不败坏的果实。所以他这两个生命，这真的是截然的不同。所以真的是在圣经上说，一个被提，一个被遗，被遗弃。所以我们想一想，怎么样的人被提，怎么样的人会被遗弃？所以，当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是新亚当的生命，一个是旧亚当的生命，真的是非常感恩。当我听到这个就是比喻的时候，我真的是也反省自己的生命。我也每天好像这几年天主就照叫我做这些事情，那我每天是在什么样一个光景当中呢？我有喜乐吗？我有每天看着主为主而摆上我每天的一些工作吗？我有在感恩中吗？活在真的，天主光照我。有一天，就不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好像我感觉内心就是在洗衣服的时候，我感觉内心有点埋怨，有点好像就出来的不是不开心。天主就把这个比喻，就有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我，来光照我。哦，我就马上，当天主光照我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是意识到，哦呦，原来是对，我是应该要活在喜乐中，是在活在感恩中。有什么事情值得我这样去烦恼呢？不是天主都掌管着一切吗？我们真的是要用这样的信心去活每一天。那在那个厄弗所书15章15到17节，那这里也说，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应把握时机。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因此不要做糊涂的人，但要晓得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当我们会细心观察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自己到底是无知的人呢，还是明智的人。我们真的会在天主的光中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留心细心的观察自己是怎样生活。我们不要在这邪恶的时代做糊涂的人，我们就不要做五个糊涂的童女。我们要晓得什么是天主的旨意，我们要知道这个时节，这个时节是什么时节？我们昨天苏大哥也讲了很多，所以我们要知道天主的旨意，我们要活在他的旨意中，要把握时机，活在准备当中，活在每一天主的召教里面，在感恩中，在喜乐中度过每一天。那有的时候想想，一样过一天，你何必要这样愁眉苦脸、劳苦重担、这么多抱怨？其实有时候想明白了，你一样过一天，又何必呢？你这样也过一天，那样也过一天，那我们过的一天有没有价值，是在乎我们的选择。我们真的是，就像这里经上说的，我们要期待着那新耶路撒冷城，我们不要被地上的这些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所抓住。事情是会有，那每一个人，我相信每一户人家都有每一户人家的难处，他有他就每一户人家的十字架。但是我们靠着我们信赖天主，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必定能走过去，因为天主他为我们预备的路，他不会让我们不能走的。他经上的话必会为我们开一条路，他必会有一句话是我们得救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多读经，信主的话，在生活在他的应许里面。感谢天主，我们继续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十七节。因着信德，亚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以撒哥，就是那蒙受了恩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只有以撒哥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他想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为此他又把以撒哥得了回来，以作预像。其实亚巴郎献子这一段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我前面也不读了。所以这里说亚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以撒哥，其实前面也有说就是试探。那个其实亚巴郎受天主的试探，那天主所爱的人天主都是要试探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我们才能生出坚韧，才能知道天主他那份就是因着信德，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主他有多么的爱我们，他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要彰显。所以在这里亚巴郎他是曾就是献以撒哥的时候，他是献，他就是说献上了以撒哥。他为什么会献上以撒哥？他是相信主，相信主为他预备的都是好的，他也相信主的应许。这里说献上以撒哥，就是那承受恩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其实天主也有 给他应许，他的后裔要像星辰一样多，而且他的后裔要从以撒哥而出。那里天主又要他献为全，把以撒哥献为全燔祭。那亚巴郎想，如果真正的真实天主要了以撒哥这份如果祭献了，天主他相信天主也有能力使以撒哥再复活起来。因为亚巴郎相信了天主的应许，因为天主是继续必见的天主，他怎样说他必会怎样实现。感谢天主，我们的信德是真的是要被天主试炼的。天主试炼我们不是天主不爱我们，是因为让我们经验他更大的恩典。我们受过试炼以后，我们才能生出坚韧，我们就是对主的那份信心会越来越大。感谢天主。我们再看二十三节，因着信德，梅瑟一诞生就被他的父母隐藏了三个月，因为他们见婴孩俊美，便不怕君王的谕令。那梅瑟这一段就是梅瑟他的父母也因着他们的信心，把梅瑟这一个就是天主要用的这个大先知，他们父母也因着信心把他藏了三个月。那时候那埃及王命令希伯来女人所生的男婴全部要在投到尼罗河里，所以那个他的父母也因着信心把他藏了三个月。但三个月以后他就是没有办法再藏了，所以他把梅瑟放在一个就是一个篮里，就放到了尼罗河的芦苇丛中，被法老公主发现了，她看到就是听到孩子的哭啼声，她动了怜悯的心，把这个梅瑟就是把梅瑟收留了，作为法老公主作为她的儿子。后来也经过梅瑟姐姐的引荐，梅瑟的妈妈成了梅瑟的奶妈。所以这样一来，其实梅瑟从小就是她妈妈带大，她所一些所就是学习的所知道的也是他妈妈全部给他的，那肯定也是他妈妈教他很多的，他自己怎么样的一个身世，怎么样一个民族，天主是怎么样的伟大。经过就是这样的他长大了，那然后就是梅瑟长大以后拒绝被称为法郎公主的儿子， 他宁愿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愿有犯罪的暂时享受，因为他以墨西亚的耻辱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因为他所注目的是天上的赏报。这个信心是非常大的。梅瑟本来是生活在王宫里，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是公主的儿子，所以他享受的是荣华富贵，那是极大的荣华富贵，那是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他宁愿不要做法郎的公主的儿子，他宁愿与百姓一起受苦。他觉得这暂时的享受，他也看得很清楚，这份享受是暂时的，跟墨西亚的耻辱，他宝藏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因为他注目的是天主的赏报。所以这一份信德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真的值得我们去，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仿。他宁愿去到米德扬那个一个牧，就是一个牧者的家里，然后成为他家的女婿。他就在为他岳父放羊，在米德养旷野里。那你说这个原来是王宫里的生活，就是落到了这样一种地步里面。你说这样，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但是他宁愿，宁他，但是他是自愿的，他是非常非常的自愿，这样去，宁愿过一个卑贱的生活，也不要在皇宫里这样去暂时的享受。因为他注目的是天上的赏报，因着信德，他不害怕君王的愤怒，离开埃及，因为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坚定不移。真的，虽然这位看不见的，但是他好像灵里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他就凭着信心看见了看不见的那一位。那格林多人书后书也说，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看得见的是都是暂时的，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虽然经上也说，虽然我们这轻微的苦难，在正分外无比的给我们造就永远的光荣的厚报，我们就是说，虽然有苦难，但是跟这份苦难会造就永远的光荣厚报。罗马人书18章。8节18章也说，我实在以为现实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真的是，无论是多少的困苦艰难，但是跟以后的光荣显示在我们的身上的光荣相比，这个是没法比较的。所以，我们暂时的苦难会有，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注目那天上的那一位，我们就能过去。我们要注目那天上的赏报，他现在看不见，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用信心的眼目去看，我们就能看见这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赏报。我们再来看一下腓立伯书，腓立伯书第3章第7节，保禄中途说：“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那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并非借我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而是借由于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即出于天主而本于信德的正义。这里保罗中途也说，他以前对他有利益的事，他为了基督都可以看作损失。他只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他的性情其实就是跟那个梅瑟的性情是一样的，都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保障。真的， 我们的先祖们真的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感谢天主。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的8章34-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威胁吗？是刀剑吗？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在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全能者，是崇高或深远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的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即使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内的爱相隔绝。所以这里保罗总统也说，是什么能够使基督与我们的爱相隔绝呢？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会有迫害，会有困苦，会有各式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我们相信主，他是掌权者，他掌管一切，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他的美意，是要造就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感恩。那我也在这里做一个见证，虽然我们的就是生命当中没有像先人一样这样的轰轰烈烈的，好像信的，但是我们无论在小事上，主说在小事上忠心，我必要委派你管理大事。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有信德的考验。那在一次侍奉当中，就是我们夫妻俩后来就是一直被天主在天主内，就是圣神内受洗以后，我们就愿意跟着主，开始一起就是跟着主侍奉主，我们就是愿意，很喜欢就是侍奉主，所以天主也召叫我们，就是说每年会到天主召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外出去侍奉，所以一年就是几年。14年还是15年？那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刚刚碰到了，就是我们就是卖的房子有，就是刚刚是，就是分房子，就是挑房子。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刚刚跟侍奉有冲突，那个时候侍奉其实已经半年前已经接到这一个邀请，那我们也分辨以后答应了天主的邀请，我们就愿意去侍奉。但是那个时候答应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在那个时候，刚刚我们就是因为买了，就是买了拆迁的房票，拆迁房的房票。然后那个时候刚刚是分房子，就是不知道。其实也是天主也在试验我们，在考验我们到底爱他有多少呢？还是爱房子，爱他在万有之上吗？所以就是在那个节骨眼上，那我们真的也就是，非常的也是有挣扎的，不是说没有挣扎，是会有挣扎的，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肉性内，有时候这肉性会就是会来阻挡我们一些事情，所以挣扎的时候我们就祈祷，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天主就给我们力量，就是很清楚，我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凭着信心就相信天主的话，我们愿意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分房子，就是选房子。我们之前已经抽签，已经抽好了，已经40号有600套房子，我们就是40个选的人，就40人第40个可以去挑选。那个时候呢，那我们不在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自己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就是每一。就是选了我们就是所有的房子，我们去看了一下，选了我们自己的要的、需要的房型、楼层那个套型，就是位置。真的，当我们跟就是这个负责人说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时候选房子的时候我们会不在。那个负责人说什么还有比这个事更大？那么你们不可以把别的事情放一放？那我说是有更大的事情，比这个事情还大，所以那他也没话说了，那我们就是问他是不是可以，就是委托。他说委托是可以的，但是你们最好是自己在。他说啊，那我们知道了是可以的，那我就把这件事情 委托给了我妈跟我的小妹夫，因为那个时候我妹妹，我们两个妹妹都一起出来释放，所以家里都没人，就是我老妈还有小妹夫，就托给他们了。那我们就也凭着信心，就这样喜乐的，不是愁眉苦脸的，不是劳苦重担的，把一切都交给这位天上爱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他会为我们，就是预备我们适合我们最适合我们的。所以，我们把那个房子选好以后，一号、2号，这是一号是我们最喜欢的，第二号是次喜欢的，第三道、第四道就这样写了很多。因为自己不在嘛，那如果你不这个就是不功课不做好，那我老妈也不会接手啊，叫她选哪里去呢？所以那个时候我老妈还真的还说了，她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晚一点去啊？她其实从来不拉我们后腿的，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她也是蛮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但是那次他也实在是觉得事情有点大，他说你们是不是可以跟苏老师请假一天，晚点去？那我说不行，那我们两个都说不行，这个事情是不能，就是这个事情是你请假就不用想这件事情，想都不用想，天主的事情一定是第一位的，所以无论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愿意把它摆在天主那里，凭着信心。我们就这样两个人，几个人，好几个人，就开车去到了就侍奉的地方。我们真的是带着感恩的心，这很喜乐的去。到了第二天，就是讲习会的第一天，开始的第一天，就是我们就是选房子的那一天。那我们讲习会半天下来，我们好像我真的是心里有感动。去看一下手机，我们因为手机放在车上，那我们有两个人就进到车子里面。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是发了一条短信。他说：“房子已经选好了，是你们所要的一号的首选的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为什么？我们所选的房子都是这放套型是最好的套型，而且楼层是最好的楼层，五层楼电不没有电梯，五层楼是。中间的三层，第三层，而且是中间的那个房子，前面间距就是有绿化比较多的，也有一个中庭，这是就是前面就是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就是这样选的，我们都没想过这一号房子是属于我们，但是我们就这样写着，随便写写，那我们都没想过，但是天主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人心所未想到的这样丰盛，他给我们，他真的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所以，当我妈看到，当她去选的时候，因为她要那个五红星要贴上去嘛，那个五角星。当她看到的时候，我们选的一号房子还在的时候，她后来她跟我说，我眼睛都花了，我是不是看错了？她说我是不是看错了？我使劲的看，哦，原来是对的，是还在。她贴上去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手抖抖抖抖抖抖一直在抖，她就好紧张，好，她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她是不是眼睛花了？真的。天主就是这样的保守了这套属于我们的房子。因为我妈说，她说旁边的都选完了，三楼的就这样一套了，这一幢楼的三楼就剩一套楼，就是给你们的，就这样一套楼。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天主做的就是当你这样的去相信他的时候，他真的是，那你。他信你信他的人是绝不会蒙羞的。当你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你生命中一切的需要他都会给你的。所以，我们这条路是要用信心去走的。经上说，在希伯来书10章，没有信心是不可能众愿天主的。那希伯来书35章这里也说，千万不要丧失那时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我们所需要的是坚忍，为使你们承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那应许的。38节，我的义人靠信的而生活，假使他退缩，他必不会纵越我心。真的，我真的是我这样经验了，我这样在为主作证，这是我们的天主真的是信实的，他就是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最好的，只要我们活在他的话语当中，活在对他的那份信心里面，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我们要双目要注视他。十二章希伯来十二章说，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韧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善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忍受了十字架，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这位伟大的主，他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他注视着我们属于他的人，他要保护我们，他要赐给我们最好的一份。我们要凭着信心注视他，看着他奔跑。感谢赞美主，真的，我这样见证了，我也这样讲论，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主。我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雅娜姐妹的见证。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是天主，他的话赐给我们，我们相信他的话，就要经验到，在经上所说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会让我们经验到他的话是真实的。你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和天国的义德，你们的一切需要，我们天上的父原来都知晓，他必会按照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诫命，寻求他的国，而且是摆在最优先寻求他的义德。这样的人是他的义人，义人因信心而生活，就要经验到他是信实的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给我们最好的。你最喜欢的房子，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同样的地方，是中庭，是不是很高又不是很低，是在最好的地方，大家都喜欢。那么你四十号怎么会抽到这个地方呢？前面有三十九号，就把它抽了，前后左右全部都抽了，就留这一间。因为我们的天主是使瞎子看见，他使得还教跟亚纳看见他的应许。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没有信心就不能悦乐天主，没有信心就不讨天主的欢心。我的义人因信心而生活，假使他退缩，就不重悦我心。我们不是那退缩的，而是看到信心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应许，他使我们的眼看着信德的创始者，看着信德的完成者耶稣基督，就能够跑前面的赛程。他也可以使得明眼人看不到，就是这栋房子谁都看不到，就不会挑到，就不会知道。还有人在中间看到说眼睛花了吗？有吗？没吗？有吗？没吗？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事就成就了。我们的天主所做的事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喜欢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他的恩惠。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这个事是用的是现在式 faith is， 不是未来式。你说我明天会有信心，信心不是讲明天，我未来会有信心，我未来会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你未来，那你就是现在没有信心，信心都是现在事。那么信心信得是，这个是就是现在就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那么我们所希望的 这一件事是未来的事，是未来的事，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未来的事却是现在的担保。亚巴郎怀着信心离开了他的家，他知道天主为他准备了上好的地方要祝福他，他相信。他离开家时还不知道他的那一个应许之地在什么地方，他就这样走了。可是他相信，如果不相信他就不会动身。所以信心是现在事，我们现在信他，我们现在就进入讨他欢心的那一个旅程。他也没有看到那永远的城，天上的家乡，但是他因信，他知道，他甚至于没有看到他的后裔有这么多，但是他信，他知道，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就是很有确证，很有真实的担保跟保证。这担保是什么？就是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是有一个很大的证据。这证据是什么？是未来才会见到，现在还没有见到的证据。他给你们的是上好的地方，他准备好的要给我们。当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提前承受这一个担保，这一个确证，我们活在这一个丰盛里，就是活在这一个大大的丰盛里。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提到，上主天主对以色列子民讲了很多的话，许多的应许，但是他们却不能进入这应许而有的安息，因为他们听的时候没有怀着信的，他们硬心背信，这一个不信的心是心硬，这一个不信的心，希伯来书第三章说叫做恶心，邪恶的心。天主怎么样的保证你都不相信，邪恶不邪恶？于是我们就有这硬心恶心，不讨天主的欢心，所以就不能够进入他要给我们的安息。第四章，所以天主为我们又准备了一个今天。今天如果你们不再心硬了，信从主的话，今天就要进入他的安息。这一个信心就能够带我们因相信他的话进入他的安息。海娇跟亚娜他们是在安息中动身的，他们是在安息中知道，我在奉旨就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我的一切需要交给了他。其实交给主比什么都更有安慰、保证、确证。这一个确证，这个担保，就是我们活出来的信心而有的安息。我们到底是不信的恶心、硬心，还是柔和的心，讨他欢喜的心，能够相信他的心，我们就要进入他的安息里。那么这在这个安息中间，他就为我们准备许许多多你未见的确证，就越来越近，真的知道你所碰触到的、你盼望的那一个希望之事的担保，是一个强有力的担保。所以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就是安息的心、柔和的心、受教的心，就是这个心会孕育出他应许的生命。这恶心就会孕育出怀疑不信， 他们不信，可以进入福地，那里都是巨人。所以那一代因着他们不信，死在旷野里。可是有两位叫做加勒布跟若书俄，他们说那里确实有巨人，但是天主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去必然可以得胜。他们是巨人。那不信的人说，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他跟看自己也像蚱蜢。你说你自己是蚱蜢，是被践踏的，是不是诅咒了未来？我们的话就把心里面的担心害怕变成了一个诅咒的捆绑。他们不信可以进去，他们就不能进去。但是若书俄跟加勒布，他们相信，他们相信，他们就进入了。那一代都死光了，这两位因着信就进入了这福地。当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就是有福的。主向我们说的话，就在我们的心中孕育着，孕育着，孕育着，那是我们的光荣的希望。这个希望因着信心，现在就显为实际。主要祝福您，主拣选你，主拿走你的劳苦和重担，你经历了，你相信，就进入安息内，来承受他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心会生出生命，这信心就承受主给我们的应许，变成真实的好。这恶心怀疑想的都是这一些不可能不可能，那么为你，你已经诅咒你自己不可能承受主的祝福。你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讨他的欢心，只有信心才能够讨他的欢心。我们若没有信心，就不能讨他的欢心。我们断乎不是乐，不信他，使他伤心的恶心，把我们带到恶国里，我们却是能够信他，进入他应许的福地。我们要相信，要在云彩中跟他相遇。我们一起带着信心，献上恳切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已在天上为我们准备了住处，我们相信我们要进入了住处里。你已经在天上为我们准备了国度，我们相信你必要把我们带入天国里。我们已听到了你的话，你去到天上为我们准备地方，你还要再来迎接我们。你要乘着云彩，在你的光荣中，荣耀的再次降临。那有信心的、准备好的、属于你的我们，就要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与你相遇，要进入你为我们准备的永远的天乡，也是亚巴郎信德之父所盼望的地方，也是众圣徒包括我们都盼望的你的家，都进入你赐给我们不动摇的城，永远的城，你的国度，你的天国。我们带着盼望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主耶稣，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你是信德的完成者，我们看着你快跑，我们要跟随你。你要使得我们经验到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成为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得胜，一次得胜的主，你召叫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因着信心，我们不退缩，因着信心，我们喜悦的看着你快跑。主耶稣， 你的应许藏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因信就要进入安息里，来承受你的祝福。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就带着爱你的心，信靠你的心，怀着一丝之心来跟随你，来属于你，活在你的荣耀中，也以你赐给我们的光，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在你内以新的生命能够看见你更新的一切。你要更新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更新我们每一年的生命，让我们不断的在更新中被你准备，成为你的新娘，要在天上迎接我们的新郎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依靠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应父及子及子民，阿们。